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的13章第34节。好，《使徒行传》13章34节起，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光照，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真正清楚明白神的心意。愿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看使徒行传13章圣经的经文。那么在我们上一次主日信息当中呢，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13章，我们看见巴拿巴和保罗他们在塞浦路斯来传福音。那么当时在塞浦路斯有一个罗马总督方伯，很想听福音，但是呢当时有一个假装先知的一个名叫巴耶稣的人，他就混乱神的道，他就拦阻这个方伯来听福音。那这时候我们也看见保罗就斥责这个假冒先知的这个巴耶稣，然后同时呢神也让这个假先知就暂时眼睛瞎掉。那这时候呢那个罗马总督方伯看到这一切就相信真道，信靠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上一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来查考思想的使徒行传的13章圣经的经文。那么我们今天还是接下来来看，那么我们今天我们会如果继续来看使徒行传13章接下来的经文呢，我们就会看到保罗巴拿巴就离开了塞浦路斯，然后他们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来到一个叫安提阿的地方。但是我们听到这个安提阿的地方，我们就千万不要把它认为是在这之前出现的那个安提阿教会的那个安提阿，不是的，这其实是两个地方哈。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比西底的安提阿，这是一个比犹太人比较聚集多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之前使徒行传11章所说到的那个基督徒教会诞生地那个安提阿呢那是在叙利亚的安提阿，这是不同的地方哈。我们先介绍一下。然后保罗和巴拿巴呢来到这个地方，在安息日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我们注意他们是进入犹太人的会堂，然后呢向这个会堂当中的人来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在这个听众当中大多数是犹太人，当然也有一些外邦人。那么保罗就先回顾神是怎样呼召拣选亚伯拉罕，然后呢神又是怎样来带领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及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然后最后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拣选大卫成为以色列人的王，然后神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如果我们来看圣经，我们就会发现大卫是唯一一个人，就上帝说他是合我心意的。那么得到上帝亲口这样称赞的人整本圣经只有大卫这一个人。然后呢神就在大卫的后裔当中为以色列人，当然也是为全人类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那么这就是保罗给在安提阿犹太会堂的当中人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这传讲福音之前呢，先再一次回顾神带领以色列人的历史，并且告诉这所有人，在大卫的后裔当中神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那么接下来呢保罗就继续来 来分享福音。那么我就从十三章当中就是找到一些经文，我给大家来读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这就是保罗接下来所传讲福音的一个内容。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给大家来读一下。使徒行传13章22节，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我节选了使徒行传13章当中的一些部分经文，就是把这个福音大致的内容表达出来。那么这个福音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立了救主，就是耶稣，但是呢，耶稣却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那么这也就应验神界的先知所说关于救主的预言，一切都应验了。那么第三天，上帝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么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就得到赦罪的恩典。就是34节这里说的，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那么这个他就是指的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么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那么上帝应许给大卫圣洁可靠的恩典到底是什么呢？那么从下文来看很清楚，就是赦罪之恩。赦罪之恩，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上帝就把这赦罪之恩赐给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那么赦罪之恩就同样也就意味着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在圣经当中，罪和死亡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体两面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哈，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先来读雅各书1章15节，起，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们再来读罗马书6章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 为什么会有死亡呢？因为罪，因为人的罪，所以才带来死亡。那么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 这就是一个必然的，不可分的。因为罪，所以带来一个无法避免的结果，就是死亡。那么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永生。那么耶稣基督给人带来的是赦罪之恩，就罪得赦免，罪得洁净，所以罪的问题都解决了，当然死亡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在基督里乃是永生所以这就是福音。福音是由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带来。那么福音是什么呢？就是赦罪之恩。赦罪之恩，那么赦罪之恩也就同样也就意味着人因着罪得赦免，因着罪得洁净，所以人就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上帝应许给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这宝贵的恩典，这赦罪的恩典，这不是灭亡反得永生的恩典，这上帝应许要给大卫的。那么大卫我们也知道是神说合他心意的人， 而且唯一一个上帝说合他心意的人。那么本来这个恩典是上帝应许给大卫，结果呢，我们今天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可以得到。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在上帝眼中也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像大卫那样合神心意的人啊，我们在上帝眼中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本来这个合神心意的人只有一个的，整本圣经就提到大卫啊，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只有一个。但是今天因着我们信靠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我们也得到赦罪的恩典，就像大卫所得到的那样，我们在上帝眼中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或者说成为新造的人啊。所以这就是福音的内容。那么其实在保罗他所说的这番话当中当然是提到主耶稣基督，中心是主耶稣基督，上帝所立的救主，但个结果却被人杀，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但是这一切的发生呢，也应验了神借着先知的预言，对救主的预言。那么耶稣从死里复活，一切信靠耶稣的人也都得到赦罪的恩典。那么这是福音的内容。那么在这里呢，也特别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大卫啊，因为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而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赦罪之恩、罪得赦免的恩典，也是神本来应许给大卫的恩典啊。所以大卫是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当我来看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情哈。就弟兄姊妹知道，就上个月呢，我回到中国大陆，我就看望我妈妈哈。我妈妈住在养老院里面。我在这个养老院里面跟我妈妈就是基本在一起有一个月的时间，快一个月的时间哈。然后我姐姐在这个养老院里面呢，她就带领几个基督徒，就是老阿姨哈，就是老姊妹，还有一些慕道友，他们在一起有一个团契，有一个聚会，就每一个主日在一起来聚会感谢神，所以我也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每个主日可以参加这样的一个团契和聚会非常感谢神这些有基督徒大概有五个人啊，四五个人这样五六个人这样有基督徒一些年长的阿姨呀奶奶呀，那么也有一些也有几个慕道友慕道朋友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那么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呢，因为我姐姐跟她说这是我弟弟怎么怎么他是在教会服事，是牧师，所以呢这个来参加聚会的就对我也蛮好奇的哈。然后第一次参加聚会呢，我姐姐就带领聚会的这些老姊妹们哈，就一起读了诗篇中的几首诗篇，就是大卫所写的诗篇读了。读完了之后呢，就立刻就有一个阿姨就问我哈，就说你是牧师是不是我说是。她说那你说，那我们读的这个诗篇是不是大卫写的？我说是大卫写的呀，那上面写大卫写。他说这个大卫是不是就是那个犯奸淫、那个抢别人妻子、那个谋害别人丈夫的那个大卫，是不是同一个人？然后我说是啊，我是同一个人。那这个其实是个慕道朋友，他说他就非常生气，你知道，他非常生气。他说这么一个人写的东西，怎么能够放到圣经里啊？他是不是是非不分、黑白颠倒？他说这么一个坏人啊！后来我说是这样的呀，是同一个人呐、这个诗人大卫跟你说的那个犯罪的大卫那个就是抢夺别人妻子或者是谋害别人丈夫那个大卫，却就是一个人哈。然后我还说，那甚至还神还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嘞，我还特别讲这一句话。我这句话那个阿姨就更生气了，你知道吗？更生气了。那真是这个圣经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啊！那当然了，我就后来就慢慢跟他解释就为什么说这个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大卫合神心意不是因为他犯了那些罪不是。大卫合神心意，我们都知道大卫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人因为他的认罪悔改，所以神喜悦他 啊，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哈，上帝亲口说大卫是怎样的呢？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就是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凡事都遵行神的旨意。那么大卫他做很多事情确实是可怕的罪行，那他到底什么时候合神心意呢？就是他的认罪悔改，就是他的认罪悔改合神心意。那么我们也都知道，世人在神的眼中，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其实这句话是这个所有人对圣经中所有的话当中最反感的一点，圣经定了所有人的罪啊。就是当我去跟别人分享圣经，当我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肯定要谈到人的罪，因为耶稣基督来他是要救罪人，是不是？耶稣基督说没有病的人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他来是救罪人啊，不是来救义人。那是不是说在上帝的眼中看有些人还没有病呢，健康呢？在上帝的眼中看有些人是义人，并不是这样的。在上帝的眼中看所有人都是罪人，但是这所有的罪人当中有些人就说我没有病，我没有病，我没有罪。那么这些人当然就失去了神的恩典。而大卫是怎么样的人呢？大卫就说他承认自己的罪，他认自己的罪啊。所以大卫认罪这一点是合神心意的，因为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神愿意万人都悔改，神愿意所有人都悔改，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灭亡，这是神的心意。那么后来当我这样跟那个姊妹跟那个慕道朋友解释啊，他反正就点点头，但是可能是不是接受我也很难讲哈。但是我们看大卫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哈，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的32篇第三节到第五节，三节起。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所以这是大卫啊合神心意的地方啊，他并不是那些啊不肯认罪的人。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怎样的，我们一起来啊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还是一起来读哈。约翰福音的一章对不起，约翰一书一章8到9节，约翰一书一章8节起。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正如大卫他自己在诗篇当中他写下许许多多的诗篇，那么圣经中的诗篇我那一卷书哈150首大卫写了一半啊。那么在他所写的诗篇当中，其实反复出现一个主题，就是大卫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认罪悔改。大卫他也说当他不肯认自己罪的时候，他是何等的痛苦啊，这是何等的痛苦啊！当他认罪的时候，他得到的是何等大的释放。那么这是神所喜悦的。然后神的应许我们刚才也读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定赦免我们的罪。那么我们若说我没有犯过罪，那就是说神是说谎的啊，神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这就是大卫合神心意的地方啊！大卫得到赦罪之恩，是因为他认罪悔改，大卫心中有神的道。那么大卫得到这样的恩典呢，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也得到这样啊 的恩典，就是赦罪之恩。那么这也告诉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也必然是认罪悔改的人。一个不肯认罪悔改的人，他不可能真正是一个信靠耶稣的人。今天可能很多人都说啊，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但他很多的时候他说啊，我不是罪人啊，我很好啊。但这两种说法是不可能真正在一起的。如果一个人没有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看清自己罪人的本相，那他事实上他不需要耶稣，因为耶稣是救主，耶稣是把人从罪当中，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所以真正信靠耶稣的人一定是真正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上帝的光中，真正看到自己罪人的本相，认罪悔改的人，这才可能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这也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那么大卫的认罪悔改合神心意，那么我们也知道大卫是一个单单信靠神的人，那么大卫也是单单以神为乐的人。那么事实上呢，大卫他在旧约记载大卫的很多的经文哈，大卫的很生平发生的一些事情，事实上很多都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在大卫的生命当中身上有很多与主耶稣相似的地方啊。那么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降生在马槽里面，那么主耶稣呢在世界上的时候是常常被人藐视的。那么大卫是怎样呢啊，我们这一段时间礼拜五晚上我们在查经聚会当中，我们在查考这个撒母耳记上，我们来看到大卫的生平。那么事实上大卫他其实他也是一个从小就被人藐视的人，他在他的家庭当中，在他父亲的眼中是一个最被藐视最被忽略的。那么先知撒母耳去到大卫的父亲家里，就是耶西的家里就是被神带领，就是神说在耶西的家中他选定一位要立为以色列的王，那么就让先知撒母耳去到耶西的家中来给耶西的儿子当中的一个来给他来高立他。结果撒母耳呢来到耶西家中呢，结果这个耶西就特别把他的儿子都叫过来，唯独没有叫大卫，因为在这个父亲的心中，这个大卫是最不重要的啊，最无足轻重的一个。所以呢，结果撒母耳看到耶西其他所有的儿子，就说：“哎，上帝所拣选的不在这里啊！”就问耶西：“你还有没有儿子？”结果这时候耶西才想起：“哦，我还有一个儿子在外面放羊啊，在外面牧羊。”这时候撒母耳就叫人去把大卫从旷野找回来。所以从这里可以看见呢，大卫从小在家庭当中是一个被藐视被忽略的人。那么其实耶稣也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藐视他，人们嘲笑他耶稣常常的受到别人的轻看，耶稣称自己是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这个地方在当时哈是一个不仅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哈，是一个乡下地方，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乡下人耶稣而且拿撒勒这个地方不仅贫穷啊，然后名声也不好啊，乡下的名声也不好。当耶稣说自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事实上别人这样称呼耶稣是带着一种嘲笑的态度以致有些人就说拿撒勒还能有什么好的出来呢。所以大卫他也是一个被人藐视的人，但是就在一个被人藐视的人，没有谁都不相信有一天大卫能够成为以色列的王。耶稣也是一样，耶稣一个木匠的孩子，一个降生在马槽里面，一个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这就是上帝所立的全人类的救主没有人能够相信。那么当耶稣他曾经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他自己这是在马太福音21:42，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耶稣引用这个旧约的经文，耶稣其实就是比着他自己说，他就是那个被匠人 所丢弃的那块石头。啊，我们知道就那个时候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哈，我们都知道所罗门王他是造圣殿，他是造圣殿的王。那么我当时呢就是招很多以色列的工匠，他们来造这个圣殿，结果他们就把所有的石头呢都做上编号，这个所有的大石头做上编号，就这个石头应该放在什么地方，这个石头应该放在什么地方，都是有编号的。因为在圣殿当中是不可以用那个铁器，就是锤子啊凿子啊去凿这个石头，是不可以，就这个石头全部都预备好编上号，然后这个石头以后在这个建筑庞大的圣殿建筑当中它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就按照这个号来放，就不可以来到圣殿里再去敲敲打打，再去用那个锤子铁器来凿，不可以的。结果就有这样的一块石头，就是匠人就拿着这块石头，就是很奇怪，就怎么放都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放啊，就是没有合适的地方，没有用。结果匠人就把这个石头就丢在一边，没有用。结果当这个圣殿建造的过程当中，结果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地方，最最重要的基石，就一直没有合适的石头来找。结果就有人说，哎，我们刚才丢的那一块，哎，拿来试一下。结果就把那一块再拿来，结果就正好就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其实耶稣就是用以色列人他们当中这样的一个传说哈来比喻他自己，他就是那一块被丢弃的石头，结果成为圣殿当中最最重要的这一块基石。那么事实上在这一点大卫跟耶稣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大卫从小就被藐视从小被他的父亲看不起，被他的哥哥看不起然后呢最后甚至被他的妻子看不起大卫就这样常常被人藐视，结果大卫就成为以色列人当中最伟大的王。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对于大卫来说他一生当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事件最出名的事件就是大卫击败巨人，杀死巨人就在我们前两天晚上，礼拜五晚上，我们正好也查考了这段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上的17章大卫杀死巨人歌利亚。好，我把这段经文呢我给大家来读几节哈，撒母耳记上的17章，就是这个巨人非利士人是以色列的仇敌，面对这个巨人以色列人是绝望的，是绝望的。我给大家来读一下这几节经文。撒母耳记上的17章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歌利亚，是加特人，身高6肘01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舍克勒，脚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00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歌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这番话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40日。这时候我们会看见非利士人当中出来一个巨人对这个巨人的描述圣经其实是非常详细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高大，然后那个非常厚重的铠甲那种可怕的那种兵器，就是不可战胜，然后来到以色列人面前就是非常非常的嚣张。以色列人怎么样呢？从扫罗到众人全都极其害怕，扫罗当时是以色列的王，极其害怕，然后他就出来这样挑战40天，以色列人没有人敢出来，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非常非常绝望的。那个时候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就是一个无法战胜，不可能战胜的一个敌人。那么以色列人面对这个巨人，他们在那里绝望等候失败的命运，而这个失败灭亡的命运在以色列人看来无法逆转，完全无法逆转。但这个时候呢， 少年人大卫就出现了。当时他只是一个少年人，很多圣经学者认为他可能那个时候只有16岁哈。然后他是一个就是牧羊的少年，他来到这个军营当中，他看到这个巨人，结果大卫就要挺身而出，他要去与这个巨人征战。当然他受到很多的拦阻了，但是最后大卫还是依然走上战场啊。我把这个接下来大卫与非利士人征战这个经文也给大家读一下，大家也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撒母耳记上17:45，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旋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头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大卫用机旋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这就是大卫战胜非利士人。那么这在以色列民当时看，他们是完全无法想象，他这么一个小孩子怎么可以打败这个巨人呢？那么这个巨人来到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当时完全是绝望的，完全是绝望，他们看到自己失败灭亡的命运是无法改变无法逆转，因为他们的敌人如此强大，就是这个巨人。结果大卫就把以色列人从这种无法看上去无法避免失败灭亡的命运当中拯救出来，大卫杀死了这个巨人，在所有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大卫杀死了这个巨人。这是大卫生命当中可能最让人知道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大卫击败这个不可战胜的巨人。那么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看上去不可战胜的巨人或者说敌人到底是谁？前两天呢，我看了一个视频哈，一个短视频。这个短视频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德国记者去采访这个匈牙利的总理我们知道匈牙利的总理，他匈牙利现在是整个欧盟的联叫什么轮值的主席国嘛，因为欧盟他们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有一个欧洲国家就成为他们的主席国，那么就今年正好就轮到匈牙利了。而匈牙利他这种政治体制呢，他其实总理是最高权力总理是最高权力，他们这种所谓的议会代议制啊，总理是他们的最高权力。结果这个匈牙利成为欧盟的这个轮值主席国，然后这个总理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他跑到俄罗斯去见普京然后当然了，欧洲人很多人很非常生气的然后这个德国记者呢就来采访这个匈牙利的总理就说你怎么跑到俄罗斯去去见普京，你甚至还跟这个普京握手，你难道不知道普京是这场战争当中错误的一方吗？你怎么可以跟一个战争当中错误的一方去握手呢？后来当然这个德国记者是非常咄咄逼人的然后那个这个匈牙利的总理他说一句话，他就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战争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谁是正确的一方谁是错误的一方，他说战争最重要的问题是谁活着谁死去。后来我觉得战争，其实我最近我为什么觉得挺有意思呢？因为很多很多年以前那个时候我还在公司里上班结果公司呢就派我到日本去出差，然后呢当时我也不知道，结果我去了我订的那个酒店，我去了才知道东京那个酒店，我住进去我从窗户往对面一看，对面就是靖国神社 我当时也不知道嘛。然后我一看啊，对面就是靖国神社，我看哇，哎，还是很多人，很多日本人呢、啊、会进去啊，很恭敬、很谦恭的态度哈，去到靖国神社里去。当然，我作为华人嘛，我当然看的不是那么舒服嘛，对不对？后来我看到这个总理讲这件事情哈，就像那个人讲这件事情，后来当然这个总理接下来一说，因为在战争的双方他们有不同的立场，我就想起很多年我看见的那一幕。因为确实啊，在日本人心中，他们在靖国神社里供奉的那些，在他们心中那是英雄啊，那是为国捐躯的英雄，那是为了他们的民族舍身取义取大义的英雄啊。但是站在我华人的立场上，我看我当然心里就不是滋味了，对不对？所以我认为他们就是战争错误的一方。他们觉得好像他们这些是为国捐躯的英雄，这个东西你怎么去讨论呢？你怎么去辩驳呢？但是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清楚的，谁最后活了，谁死了。所以我刚才说，就是大卫击败了以色列人所面对的这个看上去不可战胜的巨人，真正的敌人就是这个巨人。那我们今天我们人真正的敌人，不可战胜的敌人到底是谁呢？圣经告诉我们是死亡。死亡是我们的仇敌，死亡是我们的仇敌，这是我们最大最大的敌人。而这个敌人看上去是不可战胜的，所有人来到死亡面前都是失败者。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才是那个总理说，那个匈牙利总理说那句话，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真的非常值得我们思想啊。什么问题最重要啊？生还是死？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的人为很多很多问题去争论去讨论啊，你为政治理念也好，你为经济也好，你甚至啊，你为了肤色，为了民族，为了所谓的价值观，很多很多东西你去争斗，你去讨论，你去争来争去。但是我们真正最重要的敌人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死亡。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这就是当年以色列人所面对的那个巨人，这是以色列人最大的难题。面对这个巨人，他们是绝望的，他们是绝望，他们说我们是注定失败，没有人可以打败这个巨人。而今天呢，对于我们人来说，圣经告诉我们死亡就是这样的一个巨人，没有人可以打败他。面对死亡，所有人都是绝望的。但是有一位是战胜死亡，是谁呢？主耶稣基督。神让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赦罪的恩典就是借着主耶稣带给人的啊。所以这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是解决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是打败我们人类最大的仇敌，就是死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们他们到任何地方，他们只传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因为主耶稣基督死与复活是解决我们人类最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死亡，是打败我们人类最大的仇敌，就是死亡。事实上在当时初期教会，他们面对很多的困难呢。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面对很多的困难，比如说政治上他们受到残酷的逼迫比如说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非常盼望以色列人可以重新的复兴可以重新恢复地上大卫的国，因为他们当时是被罗马政府殖民嘛。他们当时按我们常人的思想，他们当时所操心的事情，所忧虑的事情，所应该去争斗的事情很多很多呀，非常多。但是他们通通的不管，他们只传一件事情，就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这一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这一件事情才是最最重要，因为它关乎到人的生还是死啊。那么我们刚才从经文当中也看到呢，为什么死亡是这么可怕呢？因为人都犯了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所有人无法逃脱的一个命运。 就是都会面对死亡啊，这并不是上帝的残酷，这是因为人自己的罪。那么而主耶稣基督来呢，是让人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啊，在约翰福音的三章啊，我们一起来读这几处经文。十六节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啊。这就是啊，保罗去到安提阿，在犹太人的会堂当中啊，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先回顾啊，神带领以色列人的历史，然后特别指出上帝在以色列人当中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就是大卫。然后上帝立大卫的后裔当中的一位，就是耶稣，成为世人的救主。而上帝应许给大卫宝贵可靠的恩典，是由耶稣带来的，就是赦罪之恩。那么本来因为人的罪，人都无法逃避一件事情，就是死亡。死亡成为我们最大的敌人，面对死亡，所有的人是注定失败的。其实因为死亡这件事情，其实使人生整个就怎样呢，就所罗门王说的，就是没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因为最终都会怎么样，被死亡所击败。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带来赦罪的恩典，同时也就让信靠他的人战胜死亡。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负世人的罪，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让一切信靠他的人罪得赦免，罪得洁净。那么罪的问题得到解决，死亡的问题同样就得到解决，因为死是从罪来的。所以当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一切信靠他的人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信靠耶稣的人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保罗，这就是使徒，这就是历史历代的基督徒所带给所传给这个世界，当然是遵循主耶稣基督大使命带给这个世界的福音。这是最宝贵的福音，这是解决我们所有人最大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生还是死啊。那么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也看到，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信的人呢依然活在罪中啊，依然被定罪，那么不得不到永生，而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好，当保罗把这样的福音呢宣讲的时候呢那么当时人有两种反应，听到这样保罗所传讲这样福音，有人有两种反应啊。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使徒行传》的十三章，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五节到四十九节，四十五节起。当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了。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那一带地方。就是当保罗把这个福音宣讲完了之后呢，有两种反应，人们有两种反应。一种反应就是犹太人的反应，犹太人的反应是什么呢？硬驳保罗说的话啊，硬驳就是他没有道理，但是就要不接受，抗拒啊，强词夺理，并且毁谤。然后结果保罗和巴拿巴 就丢下最后一句话，就离开犹太人了，再不说了，多说的话一句都不说，丢下这最后一句。最后一句是什么呢？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听，就是犹太人听啊，是应当的，是应该这样啊，因为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嘛。但是犹太人弃绝这道啊，犹太人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不是上帝抛弃犹太人，是犹太人自己觉得我们不配得永生，不要永生，所以使徒们就转到外邦人去了。其实整个福音在这个世界上广传的历史轨迹确实就是这样，确实就像圣经所预言的这样当时福音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那么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教会诞生，那么门徒使徒们确实按照主耶稣基督所讲那样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但是呢确实也就像主耶稣说的那样，那么世人会抵挡福音，那么尤其是犹太人会抵挡福音，这时候福音就传到外邦人当中成为使徒们成为什么呢？成为外邦人的光。结果福音在犹太人当中被排斥，犹太人弃绝福音，那么福音去到了外邦当中，外邦人是什么反应呢？听见这话就欢喜，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所以这首先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在外邦人当中有没有预定得永生的人呢？有，在外邦当中有预定得永生，一直到今天很多犹太人都不承认这一点今天很多犹太人都认为外邦人都是地狱的这个肥料地狱烈火的肥料今天一直到现在很多犹太人都是这样，外邦人就是地狱的肥料。但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外邦人当中有预定得永生的，圣经明明是这样说的，然后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那么这句话呢是从上帝永恒的眼光看是这样的，但是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这句话其实是这样，就是所有信耶稣的人就是什么人呢？就是预定得永生的人。那么从上帝永恒的眼光，我们知道上帝是自有永有嘛，就是时间对于上帝来说，上帝是超越时间，就像我们看一本书我们要一页一页看，对不对？我们看完第一页我们看第二页，看完第二页看第三页，我们才知道这个书里写的是什么。打一个简单的比方，上帝看这一本书呢，他不是一页一页看，他一眼就够了一眼就够了，我是打一个简单的比方。所以上帝看到这个人信耶稣得救，上帝说这早都预定了，这个是早都预定这个人信耶稣得救。但是对于人来说呢，因为我们是活在时间当中，我们在这个时间的这个河流当中，所以人看这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个人信耶稣，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其实早都被上帝预定了，早都被上帝拯救了。所以这就是蒙恩得救的人，信耶稣的人就是神所预定得救的人。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外邦人当中很多很多这样的人，而犹太人呢，犹太人却拒绝福音不是上帝拒绝他们，是他们拒绝上帝。那么甚至其实保罗和巴拿巴他们说的这句话，其实我们来看，这其实非常，当然是非常扎心的话，是不是？但是也是非常讽刺性的话，非常讽刺性的话。为什么说讽刺呢？因为说你们呐，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这句话其实非常讽刺。犹太人是很骄傲的，犹太人非常骄傲，他们是靠行为，他说你看我们行为多么多么好，我们有摩西的律法你们外邦人都是多么的污秽，外邦人都是多么的这个肮脏丑陋你看犹太人我们多好，他们是非常非常骄傲他们不愿意去信靠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是要把人从罪当中拯救出来，但是犹太人认为我们是遵循律法，我们是没有罪他们本来是非常骄傲的。结果保罗却说他们是什么呢？就说你们看自己不配， 其实你们并不是骄傲，你们是把自己看得太渺小，你们把自己看得太低了，不配得到这永生。这其实是，其实一个越是骄傲的人，越是自高的人，他其实他自己在高抬自己，其实他自己在贬低自己。这就是保罗说，你们犹太人就是这样的啊，你们自高骄傲，自以为意，但是事实上你们其实在贬低你们自己，你们把自己贬低到你们认为自己不配得永生啊。所以而外邦人呢，听到这道，外邦人却欢喜啊，这显然这些外邦人都是认罪的人。外邦人说，是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要认罪悔改。哎，结果他们就是配得永生的人啊。这就是其实圣经上说，越是在神面前谦卑，那么呢，这样的人越是神所高看。那么越是在神面前骄傲自高，自以为义，结果上帝就说，这些人他不认识啊，不认识这些人。那么非常遗憾，当年的犹太人啊是这样的人啊，上帝不认识他们，他们自己判断他们自己是不配得永生。而那些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是哪怕是外邦人，他们当中有许许多多神所喜悦的人。那么我们今天其实也提到，主耶稣基督呢曾经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他自己，就是他说，我就是那块石头啊，那块被匠人丢弃的石头啊，就是人看耶稣这块石头没有价值，丢到外面，但是结果却是圣殿当中最重要的一块基石。好，那么在彼得前书呢啊，再一次引用耶稣说的这个比喻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在彼得前书的二章啊，我们一起来读，看了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彼得前书二章四节起，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其实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当时保罗传讲福音之后那人的两种反应啊，一种就是那外邦人，外邦人欢喜这道，他们就凡预定得永生的人他们就信啊，或者信的人就是预定得永生啊。这就是耶稣福音的真道，或者主耶稣基督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那么对于不信的人呢，就是当时听到保罗所传讲福音的那些会堂里的那些犹太人，他们不是极力的污蔑，极力的硬驳嘛，驳斥嘛。结果保罗对他们说什么呢？就是你们这些人呢，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那么那耶稣对于他们来说呢，这些人就越是听到耶稣的福音，他们就越是抵挡，越是听到耶稣福音他就越是抵挡，结果耶稣对于他们来说就成为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就是抵挡，就是不信，就是不顺从，结果圣经说什么？他们这样绊跌也是什么？也是预定啊。这里说到两种预定，一种预定，哎，有些人预定得救，他们就信。我刚才说，这是从上帝永恒的眼光来看哈，啊，其实我们今天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在上帝永恒的旨意当中，我们都是得救的人。我们只要信靠主耶稣基督，其实我们早都被上帝所看到啊，早都被上帝所拯救。但圣经同样也警告我们，那些一直抵挡、一直自高的那些人，他们的跌倒和失败也是无法避免的，也是无法避免。所以这也是非常可怕的真理。那么福音的真理呢，对于信的人来说是拯救的大好的消息，但是福音的真理对于那些自高骄傲不肯认罪悔改的来说， 这也是可怕的消息啊。所以感谢神，今天希望我们每一个已经信靠主耶稣基督来说，基督的人来说呢，我们每一个人啊，能够再一次从圣经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我们得到的是何等大的恩典啊！不是我们自己身上有什么好的地方，实在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了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还有就是不愿意来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愿意我们今天呢也思想这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啊，什么是我们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生还是死，就是我们永远的归宿，我们到底是永生还是灭亡。说实在话，其他所有的问题啊，其他所有你每天打开电脑打开收音机，你非常关心，你非常关注，你想去看啊，你说这两党斗得怎么样，这两个竞选人斗得怎么样，哇，这个世界上这些战争打得怎么样，你充满了兴趣，你充满了好奇，你非常想知道结果。你可能想知道啊，我的股票有没有涨，我的股票有没有跌，你可能对很多事情你非常有兴趣，你非常想知道答案。但是诚实地告诉大家，这些东西其实都不重要，都不重要。我还是想起那个总理说的话啊，很多事情我们说啊，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但是在战场上面，战争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个，谁活着，谁死去。啊，我很多年前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啊，有人就跟我讲，哎呀，我很有意思哈，我当时。我以前在公司里工作嘛，后来我教辞职信嘛，后来我当时想到美国来读书嘛，这样，然后非常碰巧，我在机场啊，我当时是在北京那个机场，我就碰到了我的上司，啊，我的当时的上司是个法国人，我当时是在一个中法合资公司嘛，我的上司，我的部长是个法国人，那个我也不知道，就那么巧，我们就是机场就碰到，后来那个法国人就看到我就哎，就是哎，冯涛你去哪呀？啊，我就去美国。后来那个法国人他要去到夏威夷去度假嘛，他就问你以前去过美国没有？我说我以前没去过美国。他说那个地方跟完全不一样啊，他说那个地方是战场啊，吓我们，你知道吗？吓我们。他说你那个地方是战场，年轻人的战场啊，那你要想那个就是这个样子。后来我就没管他，我就继续走。美国不是说啊，美国是年轻人的战场，但是我也看到一句话，其实每个人的人生事实上其实也都是一个战场。我们来到啊都是战场，每天都要争斗，每天为很多事情去争啊，去打。但是说句实在话，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在最后谁活下来，最后谁活下来。而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在人生的这个旅程当中，或者说在这个所谓的战场上面，最后活下来了，这是最大最宝贵最重要最宝贵的福音。其他的东西都是虚空的，都是过去的啊。主耶稣说，你对那个财主就说，你积攒这一切的财宝，但是今夜啊，就收取你的灵魂，你这些有什么益处呢？你在这世界上这些积攒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今天我们希望圣灵来光照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这赦罪的恩典。因为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罪得赦免，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听到，就应该认真思想人生中最最宝贵的大好的消息啊！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圣灵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当中来认识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上帝无罪的羔羊，独生的爱子，在十字架上担负世人的罪，牺牲他自己，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让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罪得赦免，罪得洁净，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也得到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带领，我们打败那生命当中最大最后的仇敌，就是死亡。主啊，那死亡的权势，死亡的毒钩，永远无法来攻击我们。主啊，我们已经是出死入生，我们乃是新造的人。主啊，也愿圣灵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已经信靠耶稣的人，已经蒙恩得救，已经出死入生的人，让我们心中有一个火热的心，把这个福音的大好的消息与我们身边的人分享。主啊，我们今天也为那些还不愿意来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来祷告。主啊，愿圣灵在他们心里做工，让他们能够真正的来思想，不去回避，不去逃避那人生中真正需要面对和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永远的归宿会去到哪里。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就是那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神，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